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87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信师信法最安全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5日。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，20多年一路走来，全靠师父的无量慈悲保护，特别是正法修炼以来，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承担项目也好，出去救人也好，全是在师父的保护下平稳地走到了今天。师父无所不能，威力无穷。2001年端午节的前一天夜晚，我和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同修去我地旅游区挂真相条幅，因为第二天是人们游山观光的盛大节日，这里每年都有上万人来游山。60个条幅在旅游区是遍地开花，一直挂到旅游区的主峰。回来下山的路上，由于山路崎岖凹凸不平，老同修不慎跌倒几次，每次他跌倒时，我连忙扶他起来，心里就砰砰跳个不停，害怕他被摔伤。我总是问，没事吧？他每次都是乐呵呵地说，没事，我是谁，能有事吗？肯定没事。结果他真的一点事也没有。那时我的悟性低，没有真正的信师信法。回家后我几天平静不下来，一想起就后怕。一次我对老同修说，那天可给我吓坏了，你摔了几个大跟头，若真摔坏了走不了路，我这个弱女子真背不动你。老同修还是乐呵呵地说，咱们是谁？咱们不是大法弟子吗？咱们去救人，去做好事，咱们有师父保护，不会摔坏。我感到汗颜，自愧悟性差。老同修没有多少文化，只能读转法轮，他就有信师信法，凭着这颗心，20年来一直平稳地走在主师救人的路上。救人初期，同修们都是在夜晚出去发真相资料。那时我经常咳嗽，因为咳嗽有声音，很少同修愿意和我结伴。老同修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没有顾虑我咳嗽会招来麻烦，不安全。他经常带着我出去挨门逐户发放传单，同时贴不干胶。一次半夜11点多时，在镇政府所在地，从一家商店出来一个男子，拿着耀眼的手电筒追撵我们。到了跟前，我看他手举着日本式大战刀，那阵势令人窒息。我们停住脚步，心生一念，我们是好人，不怕你。我厉声喝道，你干啥？他立即放下了刀。因为我们是好人，不怕你的这个正念一出，师父就加持了我。其实师父时时都在身边看护着我们。还有一次，那是一个初春的晚上，我和老同修一起去一个村子发真相资料。发完之后，我俩往回赶路，刚出村子就看见了在前方村子路口有警车开着明亮的探照灯，正对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探照。我明白了，我们被恶人举报了。走了约一里路， 离探照灯越来越近，我们无奈改路，登上一道岭，顺小路回家。在岭岗上居高临下，我们清楚地看到，原来是两辆警车都开着探照灯顺公路在向我村方向驶去。我们打坐立掌发正念，让企图绑架我们的邪恶全灭，请师父加持我们清楚邪恶的阴谋，不允许邪恶对大法弟子犯罪。发完正念，我们便下令抄近路往家走。我们一路走一路发正念，一直请师父帮助。我和老同修两家的居住地都靠着公路，眼看警车很快进村，情况十分不妙。我对老同修说，请师父帮忙，让警察迷糊，让探照灯灭。我们进村到家的时候，两辆警车的探照灯真的都灭了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们有惊无险，顺利地到家了。我们到家后，我发现两辆警车分开了，一辆在我家的房后朝着我们回来的小路方向探照，另一辆在老同修家房前朝着我们回来方向的大片田野来回晃。我发完午夜零点正念，两个探照灯还在我们的村子晃来晃去，一直晃到半夜一点多。恶警真是在死心塌地地堵截我们，想绑架我们。被中共邪灵操控的警察万万没有想到，邪恶的阴霾已经被师父驱散，他真不知道法轮大法有多么神奇，最后落得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的徒劳下场。在法中，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我们，你自己能做得来吗？做不来的。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，师父在做，所以叫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，这样去想了，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。我们去救人，本来是在做好事，旧势力安排的中共邪党，它的本质是坏的，是恶的，不让我们救人，且在毁人。师父时时都在保护我们，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信师信法。真正的信就是真正的修，过程中靠我们自己把握。如果我们能知道自己是谁，把握好自己那颗心，这样我们讲真相也好，发真相资料也好，做其他讲真相的项目也好，我想一定是最安全的。前面提到老同修信师信法，平稳地走过了20年的正法修炼之路。20年中，老同修真相做得最多。当年他把法轮大法好的条幅挂在国道旁的树冠上，恶人摘不下来，在大树上高高飘扬。看到真相条幅的世人无不赞叹，法轮功里有能人。雪后冬夜里，老同修常常手拄棍子，踏着积雪去各个村子发传单、小册子、真相光盘、酒瓶共产党等。自从面对面讲真相以来，老同修衣兜里经常揣着真相资料，有机会就做三退，同时发真相。每逢吉日，老同修总是去赶集，其实是去讲三退救人，他拿回的得救名单最多。近年来，在发放真相台历中，老同修不会骑车，全是步行，背着沉甸甸的台历去外村发放。其中有一个300多户的大村子，那里的老少爷们儿因为和他老见面都认识他了，都知道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的好功法。每当一见到老同修，提前就问爷们儿，又给我们带啥好东西来了？真相小册子、真相台历、真相对联、真相福字、真相年画，这些好东西每一次都不够分，所以老同修去时就不敢少带。前不久因天下了雪，路面又滑，老同修已经85岁了，真相台历没有给他。我们骑车去了那个大村子，由于台历数额有限，不能家家户户都得到。一天，那个大村子一位老人徒步来找老同修要台历， 老同修来和我要，刚刚发完，手里没有了。老同修很着急，因为众生需要，只好等下批了。身边同修知道这件事后，都担心老同修年纪大，怕出现差错，都说别给他了。我觉得同修说的也有道理。台历到了，老同修来了，我心里想，该不该给他台历呢？按理说应该给，因为那位老人在盼着台历，可是担心老同修的安全。转念又一想，当年邪恶疯狂迫害时，我咳嗽，看似不安全，老同修就凭着对师父和大法的信，经常和我结伴出去讲真相，不是都走过来了吗？有师父保护，担心什么呀？想到这里，我问老同修，台历来了，你要多少？我要10本。你少要点吧。我去给那老弟送去，带少了不行啊，这都不够分呐。老同修当天就把台历给送到了那里。第二天，老同修告诉我说，他一进村就遇到了那个老弟，老弟详细地告诉了他家的地方。老同修说，明年要把台历亲自给他送到家。两天前，身边的一名同修来了，他对我说，那天女婿给他家送来一箱梨，因为电动车没电，女婿只能推车走。遇到了老同修，看见老同修走一段路，就坐下来歇一会儿，歇了许多次。听完，我心好酸，眼睛潮湿了，我好感动啊，被老同修的吃苦精神震撼了。年迈的老同修，他靠信师信法这一念，又一次安全地去救人，同时也安全地回来了。最后用师父的法结束本文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过去有许多传道的人，他只能教一个徒弟，他维护起一个徒弟来还差不多，可是这么大面积的，一般人就不太敢做了。但是我们这里跟大家讲了，我可以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我有无数的法身，具备我非常大的神通法力，可以展现很大的神通，很大的法力。而且我们今天做这件事情，也不像我们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，我也不是头脑一热才出来做的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有许多大觉者都在注视着这件事情，这是我们在末法时期最后一次传正法。我们做这件事情也不允许走偏的，真正往正道上修炼，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。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，不会出现任何危险。因层次不高，难免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信师信法，依法而行。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4号。在正法修炼中，由于旧势力的参与，使得大法弟子在修炼中面临着选择，一条是师父安排的路，另一条是旧势力安排的路。你能够做到听师父的话，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，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，除此之外都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。所以说，要想做到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，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信师信法，依法而行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芝加哥法会中说，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，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，你们也不承认他，堂堂正正的做好，否定他，正念足一些。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 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，师父一定为你做主。从师父的讲法中，我理解到，如果大法弟子能够做到对于旧势力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旧势力就不敢动我们。其实呢，大法弟子每次被迫害时，师父就在身边。如果我们作证了，师父肯定为我们做主。当迫害发生以后，如果我们心中真的把它当成迫害去看待，那就把自己安排在被迫害者的位置上了，等于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，承认了就等于是你要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是你自己要的，别人就不能管，这是个悟性问题。既然是你自己要，师父就不能管。可以说，只要你在心中把自己当成了被迫害者，就已经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，师父就没法给你做主，把一切事情的出现都一律当成正实法的好机会来对待。旧势力的安排只能改变我们修炼的环境，无论身处何种环境，我们都积极乐观地把它当成是正实法的好环境，全面做好三件事，救度众生。我们都希望结束迫害，可20年过去了，迫害还在继续，原因何在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总是把眼光向外瞅，希望中共邪党倒台，希望某一个人给法轮功平反，结果呢，希望都变成了失望。因为迫害能否结束，不取决于某个人，也不取决于中共邪党，也不取决于旧势力，就取决于大法弟子的心。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，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，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。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心聚相灭。换句话说，迫害能否结束，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。利用这场迫害做铺垫，在旧势力安排的基础之上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利用眼前的环境，全面做好三件事，正实法，救度众生，把旧势力安排的大法弟子被迫害，转变为师父安排的大法弟子正实法，使得坏事成为好事。从修善的角度来讲，迫害发生以后，从表面上来看，是大法弟子被迫害了。实质上，师父在各地讲法11、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真正被迫害的是世人。作为一个身负重大使命的大法弟子来讲，虽然身处磨难当中，也应该放下自己，不考虑自己，为世人着想，全力以赴制止和否定旧势力对世人的迫害，挽救世人。在中国古代，如果一个人完全相信了一个他认为值得信赖的人，他都敢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对方，那我们对师父究竟相信到什么程度呢？当病业现象出现时，你相不相信师父说的？在法轮大法一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，师父说，真修的人没有病，我法身都给去掉了。你敢不敢把生死交给师父来安排，把心一放到底，该做什么还做什么，继续全力以赴做好三件事，正实法，救度众生。当你被绑架以后，你相不相信师父说的都是好事？你敢不敢把拘留交给师父来安排，把心一放到底，全力以赴正实法，救度众生？所以说，真正做到100%的信师信法，就要信到敢于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托付给师父来安排，即使因此而失去一切包括生命都不后悔，这才是真正合格的信师信法。就是说，用你的生命去相信师父，这样你就能够做到100%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，就完全达到了依法而行，正实法的路就会畅通无阻。信师信法，把一切事情都当成好事，把一切事情的出现都当成是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好机会，无论出现什么事情，也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这样对待，你看看世间正实法的形势会怎么样。 当病业现象出现了，就当成是修炼提高的好机会来了；当警察上门来了，就当成是救度警察的好机会来了；当被警察绑架时，就当成是正施法救度众生的好机会来了。外面的同修也不用想营救同修了，这回就是里应外合营救世人了。从此以后，在大法弟子的心中，没有了旧势力安排的迫害，只有师父安排的大法弟子正施法救度众生。如果大家都能够以这么纯正的心态去做，那样世间正施法的形式将势不可挡，大法弟子正施法的力度会更加强大，就能够使更多的世人得救。从自己的心中彻底抛弃被迫害者这个角色，不再配合旧势力去扮演迫害戏中的配角，坚决演好师父安排的救度众生大戏中的主角。无论面对任何世人，我们都是救度者，始终摆正自己主角的位置。从现在开始，在我们的眼中，警察、610人员不再是旧势力安排的迫害者，而是我们要救度的众生。派出所、拘留所、看守所、监狱不再是旧势力安排的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，而是大法弟子正施法救度众生的舞台。全面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被迫害者这个角色，只承认师父安排的救度者这个角色。迫害形式的出现只能是为我们正施法救度众生做铺垫，我们始终都是救度者，直到正法结束的那一天。当然了，在讲真相时，为了让世人能够理解接受，我们还得说大法弟子被迫害这个表面现象，只是在我们的心中不能再把自己当成被迫害者去对待了。以上为个人现阶段修炼浅悟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财务工作岗位上修炼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7号。1996年我和丈夫相识不久，他送给我一本转法轮，我看后觉得很好，便随他去练功学法，就这样走入大法修炼。今天我把修炼路上的一段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我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中型国企工作，因财务科缺收款员，我被调入财务科收款。当时这项工作是财务科最差的岗位，要早来晚走，中间还不能去办私事。财务科九人只有一个收款员，同事们冷嘲热讽，我没把这些放在心上，反而觉得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是好事。每天下班前把账对齐就可以了，不用加班，这样能保证每晚去参加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。1998年初，单位主要负责人被判刑，财务负责人被免职，新来的领导要整顿企业，因财务主管吃拿卡要也被免职，财务科成了单位的焦点。我不受这些事情的干扰，坚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5月1号放长假，因单位正常营业，其他科室都安排轮流值班，唯独财务科没安排。我手里拿着收款章，心想单位不能停业，自己是修炼人，吃点亏吧，七天都去值班，不介意别人或领导怎么想怎么说。同年十月，因我品行好，会计专业毕业，领导班子商议让我主持财务工作。谈话时我向领导提出我不做假账，不偷税漏税。宣布我主持财务工作后，科室的老同事愤愤不平，各种难听的话扑面而来。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我给大家讲这样的理，常人不能够认识到的理，你看你啥都行，你命中没有，他啥都不行，可是他命中有，他就当了干部了， 不管常人怎么想，那是常人的想法。我相信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路，我表面上忍着，心里还是不大舒服。到了月底结账日，做报表的会计突然请假了。数财务科以来，我一直在收款，没有做报表的经验。我明白他是有意为难我，我也知道自己应该宽容忍让，这正是我专业实习的好机会。我主动给他打电话表示关心，然后我利用了两天的时间把他的工作做完，并把他做的错账做了更正。他上班后跟我说一定和我配合好，其他的同事也越来越信任我。我体验到大法给我的智慧和力量。在九篇共产党发表后，经我劝退，部分同事同意三退。次年会计报表决算后，我加强了财务管理工作，单位的验收单已三年不入账，付款客户100多个，我们以单位的名义下达了对账通知，要求先对账再结算。客户陆续来到单位，有的想宴请，有的送礼品，我逐个拒绝，坚持原则，根据单位实际支付能力，对账后与账相符的单位付了款，与大多数客户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。在对账中发现原主管有笔账有问题，他趁我出差喝了酒，跑到财务科来砸了我的办公桌。我带着执着心想找他说明白，他不见我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遇到这种矛盾的时候，我们首先应该冷静，不应该和他同样去对待。当然，我们可以善意的去解释，把事情说清楚都没有关系，可是你太执着了也不行。慢慢的，我的心放下了，他见到我便和我正常交流了。做会计工作必须接受税务检查，我们本着不偷税不漏税的原则，委托了税务师事务所进行税法咨询，再和税收征管员沟通，达成一致后做账务处理。在税务所的帮助下，我们合法处理资产损失600多万元，为单位节约税款近200万元。一次稽查局来检查，稽查科长先与我约谈，他说企业没有不偷税漏税的，你对自己的账熟悉，说出来从轻处理。我说我们从不偷税漏税，他们说他们没遇到过不偷税不漏税的单位。核实后他对我说，你们这个单位太正规了。后来我专程给这位有缘的科长送去了真相资料。在师父的引领下，我从做好人做起，一丝不苟做好自己的工作，因此得到单位领导的重视。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单位领导一直保护我，派出所和居委会的人去找我，领导们直接接待，说我是个好人，单位的财务工作离不开我，所以我在会计岗位工作期间没受到直接的骚扰。感恩师父的慈悲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别留遗憾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4日。我们当地有位协调人 A 同修，做了不少正实法的事，有一次 A 找我配合做事，我没有守心性，还挑剔他，我很后悔。后来好多年我很少见到 A， 听说他跟当地协调人也很少来往，他喜欢独自做事。一个县城的女协调人经常找 A， 那位女协调人我接触过几次，挺强势。有同修说，谁要不顺着他不听他的，他明慧周刊和大法经文都不给你。他还在同修中给一个亲戚推销传销产品，借同修的钱不还，要时他说别要了，算是你给大法赞助了。他不会向内找，就知道做事，事确实做了不少，可是他的漏也是挺大的，
这位女协调人跟本地其他协调人配合不到一起去，别人配合她行，她不能配合别人。她组织同修交流时，不让本地协调人参加，却约请 A 参加。有一次交流， A 讲了一上午，最后人几乎都走了才收场。 A 经常接触她，按说应该在向内找和提高上下功夫，可 A 没有，互相看的是做事多少。突然有一天，这位女协调人被绑架和非法判刑，好多人不解，也没说具体什么事，就把人送走了。那位女协调人被迫害的第二年，埃也出事了。出事前同修说她净打擦边球，比如私自改动神韵光盘封面，做真相小册子，从大纪元和证件网上下载自己喜欢的文章，不用明慧网给的真相资料。她下载的文章有明显的个人导向，比如开天幕内容。诉将开始后，埃开始反对，阻止别人写诉状，后来他也诉将了。埃跟本地多数协调人协调不到一起去。有一天，埃突然出现病夜状态，开始没当回事，后来越来越重，知道的同修都帮着发正念，可不管用，最后还是走了。火化那天上午，埃的主元神与经常跟他在一起的一位同修用思维传感沟通，说我很难受，想哭，师父给我安排这个地方，我走了。同修说，我能看到你吗？埃说，能，你看天。那天是阴天，突然阴云开了一个大洞，光芒万丈，流金溢彩，两分钟后合上了。埃为什么难受呢？此刻肯定他什么都明白了。不管我们怎么做的不好，师父给予我们的都是最好的。埃的难受，我悟是师父通过这种方式提醒其他弟子，别管做什么项目，快把人心放下吧，到最后明白时什么都完了，都完了，没有任何弥补的机会。不管做什么证实法的项目，看明白了是成就自己的过程，看不明白是展现自我的过程。看了明慧文章，变换角度看问题，提到一些看重自我的表现，眼睛盯着各种不足去不断地挑起矛盾，制造事端。我想只要旧势力存在一天，危险就时时存在一天。就算你是太阳，在宇宙中连萤火虫都不是呀，在大穹中呢？我们不能犯傻，不管是牵头的还是配合的，提高是同等的，修炼总有结束那一天，那个光芒万丈流金溢彩的时刻在等着你，但别像埃那样留下难受的遗憾。一点浅见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理解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3日。前不久的一次学法中，当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突然感到对师父的这句法有了更多的理解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感觉自己的身体似乎比以前明显发沉了，经常会感到胃部不舒服，伏案久了还会感到头晕，稍微干点体力活，甚至还能感觉到气短心跳。在法中我知道，在1995年刚走入大法中来的时候，师父就给我的身体净化了，而且也有过亲身的感受。在法中还知道，师父把我们应该自己承受的那部分业力分成无数的若干份，摆在修炼的各个层次中，利用它来提高自己的心性，提高自己的层次，转化自己的业力。身体长时间的感觉发沉，感觉不舒服，一定是自己的修炼状态出了问题，而且这种问题似乎也在提醒我，它已经到了应该解决的时候了。自己的心性不提高， 长期误在一个层次中提高不上来，自己的身体也就必然长期处于一个看似不健康的状态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。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。具体的问题在哪儿？从表面的形式看，每天的三件事我都在做，学法、发正念、讲真相，一件一件的对照。虽然我知道自己修炼中还有不少的问题，但明显的问题应该出在学法的状态上。有很长的时间，我在固定的时间，在网上和当地同修学法时，经常流于形式，不仅是学法走神，而且轮到别人读法时，自己还会主动抽空干些别的，自己认为所谓重要的事情。师父在解答弟子涉及病业的问题时说，所以被干扰最多的，被迫害的最厉害的，多数是那些个不太精进的学员，或者是学法不经常的，学法思想在干别的事的，都会是这样。见各地讲法十一，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有一天我意识到，我的状态几乎就是师父说的那种典型的状态，学法思想在干别的事，而且还竟然持续了很长的一个时期。既然在规定的专门时间学法，就应该无条件的、认认真真的在清醒的状态下把法学进去。在今后的学法中，一旦再出现走神溜号的现象时，我马上警觉起来，尽可能保持好的学法状态。随着学法状态的归正，当以一种无所求的纯净心态学法时，我经常能感受到师父的法能达到自己生命的深处，也能经常体会到学法的美妙。不知不觉中，也感觉自己的身体状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，而且还切身体会到整个修炼状态也有明显的改善。走过这一段，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我有了新的感受和理解。当我们改变自己不正确的状态，闯过一个阶段自己该过的关，归正自己，师父给我们下的掌功的功就会起作用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转变观念，彻底去掉色与心，作者法轮大法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1日。在修炼的路上，色欲一直没完没了的干扰，最近这一次直觉就是掉到地狱里了，心中非常苦恼，自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去掉这个色欲心，感觉都快崩溃了。最后还是慈悲的师父把弟子救了上来，我不断求师父，弟子到底是悟在哪里了。在练进功的时候，突然间一段法打入我的脑中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在高层次上看，说常人在社会中简直就是和泥不嫌脏，在地上和泥玩呢。心想师父在告诉弟子什么呢？很多同修的交流也都提到过这段法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可能是师父看弟子有一颗想要真修的心，于是点化弟子两个字，观念。我就想，高层次的生命看人是在和泥，认为是脏，好像没悟到什么呀，不明白其中的道理。这时脑中一个声音问我，你觉不觉得和泥是脏的？
哎呀，我一下明白了，不嫌脏。思想中还真不觉得和泥是脏的，甚至还认为挺好的呢。因为出生在农村，从小就是滚一身泥巴，认为满手老茧，衣服又脏又破，那才叫勤快，才是光荣的。要是长得细皮嫩肉，别人就会说这孩子是书生，没干过农活，啧啧啧，七嘴八舌的，使人听了就觉得原来干净不好，读书没用。这时我想起九评共产党中一段话，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比，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，就是身体也不干净，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，尽管他们手是黑的，脚上有牛屎。原来是党文化灌输的这种变异思想，让人错把肮脏的当成了美好，时间长了就形成了观念。在党文化的变异观念里，认为男女之间拘谨是落后，应该恋爱自由，甚至还要性解放。于是情魔、色魔、淫魔等钻进人的肉身，开始兴风作浪，让人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快感、刺激、满足，其实只不过是那些魔往人的大脑上反映出来的，而我却一直把这些感受当作是自己了，甚至还觉得这种感受是美好的，没有认识到这些是恶心、肮脏的，怪不得自己一直去不掉这个色欲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哪个地方有黑气，哪个地方就有病，这是说对了，可是黑气不是造成病的根本原因，是在更深的一个空间当中有那么一个灵体，是他发出的这个场，所以有人说排呀、泄呀，你排去吧，不一会儿他又产生了，有的力量大，刚被排出去又拽回来了，自己能收回来，肝治治不好。于是我转变了观念，色欲不是我先天所有，性冲动不是人的本能，所谓的生理反应实质是另外空间色魔对人的迫害，色欲的本质是肮脏的、丑恶的、变异的，它不仅败坏了人类的道德，还想毁掉修炼人。我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，彻底解体空间场中的一切色魔，清除一切情色欲，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。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又告诉弟子，在人类历史上都不允许动物上人体的，上来就要杀它，谁看见都不允许的。每当出现所谓的生理反应的时候，我就发正念，彻底清除淫魔迫害我的肉身及其对应的世界的所有众生，那种冲动的感觉瞬间就消失了，我感到非常的神奇，因为以前针对同样情况要发很长时间的正念才有一点点好转，现在再出现这种情况，一发正念就没有那种感觉了。由此我体悟到，修炼中不要固守自己在哪一层的认识，否则只会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框框当中。写出这点体会，一是表达对师父的感恩，二是希望对与我有同样苦恼的同修有所借鉴。谢谢师父，何时？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两件小事让我找到了隐藏的执着，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4日。近两年，在我经历的两件事情中，我找到了从未意识到的执着， 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。第一件事情，我所居住的小区新来了一位片警，他两次来我家敲门，我拒绝了他的要求，并给他讲了真相。当时还算有正念，事后让我生出怕心的是，我发现我们院里有人跟踪我，家里的电话也被监听，以前敏感期有过，我就学法发正念，但是状态还是不好，被假象迷惑，我就求师父帮助我，点化我，这个怕心是假我，我不要他。师父点化我，是自己有求之心招来的麻烦，求在最后的时间里别被迫害，别掉下去，我立刻清除他。再找，我发现这个有求之心若隐若现，一直在干扰我。当看到别的同修被构陷时，我的第一念就是为私的，不是否定迫害，而是最想知道同修是因为有什么漏被邪恶钻了空子，我也得查查自己。当然看同修找自己是对的，但也藏着有求之心。后来我想到我得法时是抱着有求之心进来的，而他背后却是为私为我的拜物。自己在法理上不清楚，在承认迫害中修自己，那怎么能有正念？在有求之心中学法，向内找，发正念，那能管用吗？我都不能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，我怎么提高上去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放不下那个心，你放不下那个病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，对你无能为力。我知道这是思想中抵触法、偏离法的拜物干扰，立即清除它。在以后的学法中，我真的感到自己通过这件事情提高上去了，正念也比以前足了，感恩世尊，感恩大法。第二件事情，2018年9月份，我脸部两颊长了两块不好的东西，痒得不行，抓破后皮肤变成浅粉色，疼中带痒，真难受，还影响美观。向内找，党文化的东西，色欲之心，主要来自于思想业力方面的，还有妒忌心等等一堆执着。因为是长在脸上，谁都看得见，我就格外在乎，这不又是在求吗？后来非但没有好，还厉害了，太刺痒了，有时还影响学法、发正念、睡眠，看不到希望，心里就不稳了，一直处于无奈焦虑之中。我这时有个体会，平时修炼基础的重要性，那就是一定要学好法，认真地对待一丝一念的修为。有一次我在求师父时流下了眼泪，明白了自己修得差劲，想修好自己。因为我的脸历时八个月才好，我记不清什么时候一句法打进脑中，他把修佛看成这么简单的东西了。选自转法轮。我一下就明白了，我在修炼中不能经常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，对修炼的严肃性在认识上悟性差，把在过关难时向内找，学好法，发好正念，提高上来，同化大法这么严肃殊胜的修炼看成程序化、公式化、简单化，就像开方子似的，怕吃苦，求安逸，正念不足，主意识不强，总想立竿见影或看到希望，在信师信法上不坚定，我不敢再想了，脸都红，修炼真不是儿戏。后来我在学转法轮第三讲，修炼要专一，这个小结时，感到在法理上有了提高。师父为我承受的苦难，帮我拿下去不好的物质，我作为一名720以前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在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和看护下走到了今天，弟子一定要珍惜走过的修炼之路，在最后的时间里做好该做的事情。再次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